欢迎收听药房里买得到的传世名方。血瘀女的通便药，女性的少腹淤血和手术的伤害有关，最直接的就是流产手术。做过多次流产手术的女性，眼周的色素沉着很严重，眼周经常是黑的。如果这个人不是因为缺少睡眠的话，黑眼圈的出现一般和子宫里的淤血状态有关。在正常女性来月经的时候，眼圈也显得比平时要黑，因为月经时子宫是处于淤血状态的。还有的人没做过手术，也没处于月经期，睡眠也不错，但就是容易有黑眼圈，为此用了很多化妆品去掩盖消斑都不显效。这个时候应该观察一下，你是不是经常受寒，比如喜欢穿短裙，喜欢光脚，总是待在空调房间里，入秋很久了还迟迟不穿秋裤。总之注意是不是少腹盆腔经常受凉，受寒是很容易血瘀的。这种因为受寒导致的淤血，最先出现的症状是疲劳，在疲劳的时候总觉得肚子重坠，站久了就会腰疼疲惫，但是去医院检查却没有异位症那样器质性的病变，没有看到淤血存在，但伸出舌头看肯定质地是暗的，细看还会发现有瘀斑。这种情况往往出现在年轻时髦的女孩子身上，她们其实也是很讲究养生的，平时水果蔬菜没少吃，但总是大便干燥，这让他们很担心毒素在体内的堆积，长痤疮，皮肤变粗，于是就想方设法的去排毒，去吃泻药，但是只要泻药一停，便秘依旧。这就是说，他们的便秘并非泻药的去火作用能解决的，这些常规的通便药不对他们的症。为什么？因为他们的便秘不是上火，而是受寒。中医讲，血遇寒则凝，遇寒之后血流不畅，不仅影响到盆腔中的子宫和卵巢，使它们出现痛经或者是少腹的重坠，还影响到直肠的功能，便秘就是因此产生的。在西医里，这种受凉的女孩子其实是罹患有一种 B 超之类的也发现不了的常见问题，就是盆腔淤血综合征。这种综合征只有通过对盆腔静脉的细致检查才能发现静脉血液的流速缓慢，但这种并不明显的病理变化却足以影响他们的生活质量。首先，腹腔的血液占全身血液的1/3，而腹腔特别是盆腔的静脉和其他的部位不一样，静脉壁很薄，弹性也差，血液流到盆腔本身就会自动减慢。如果这个时候再受寒，比如现在时髦的露背装、露脐装，或者天气很冷了还穿短裙，这些都给了少腹最佳的受寒时机。受寒之后，静脉血流的流速更加缓慢。你想想，占全身1/3的血流变得缓慢了，正常时要通过血液代谢出去的代谢废物就要停留在体内，看似和受寒无关，和淤血无关的疲劳就这样产生了。存积在体内的代谢物就是我们平时要排的毒，疲劳就是毒停体内的结果，只是这种毒素的排出不能靠去火和吃泻药，而是要通过保温乃至通过清除淤血使血流恢复通畅。对于这种平时喜欢美丽动人的女孩子来说，少腹逐瘀丸几乎是给她们定做的通便药，因为这个药里有温热的干姜、肉桂、茴香，方子本身就是通过温暖血液驱除淤血的。无论是有盆腔淤血的人，还是本身淤血体质长期面色晦暗的人，一定要明白驱除淤血是个漫长的过程，治疗要有耐心，不可能一蹴而就。在吃药去瘀的同时， 要特别注意保暖，不能一边去着旧瘀，一边再生新瘀。也是因为有几味性质温热的药，吃这个药的时候可能会有上火的现象，比如长口疮、口干，甚至流鼻血，这个时候可以稍微配合一点去火药。但即便如此，也不要轻易的吃去火药，最多用黄连一到两克泡点水送服这个药，就把药物的热性牵制住了，以便于继续服药。而且不要因为上火就停药，毕竟淤血是主要矛盾，要打持久战。有淤血的疼痛，痛点固定不移。王清任有五张著名的逐瘀汤方子，分别是治疗身体疼痛的参通逐瘀汤，治疗头昏脱发的通窍逐瘀汤，治疗淤血在膈下的膈下逐瘀汤，和现在已经做成中成药的血府逐瘀汤和少腹逐瘀汤。所谓血府是指头和胸，因为王清任在解剖过程中发现这两个部位血流丰富，如果血瘀肯定也症状明显。很多有神经性头痛的人伸出舌头自己照镜子都能发现舌头质地是暗的，甚至有斑点，而且头痛的时候总是固定在一个地方，疼起来像针刺似的。这三个条件就足以说明他的头痛是血瘀造成的，适合用血府逐瘀丸治疗。而血瘀造成的神经性头痛在女性更常见。神经性头痛是种常见病，也是种难治病。之所以难治，不是因为病因复杂，而是因为始终没治疗到根本，没去根儿，只是疼起来吃止痛药，下次再犯时再吃，这对治疗毫无价值。对神经性头痛的正确治疗是要在不疼的时候吃药，不是为止痛，而是要消除引起疼痛的原因。比如这种血瘀绝对不是一天形成的，只有通过服用活血化瘀药减轻瘀血，才能从根本上不让疼痛发生。一般要在头痛发作前服用半个月，给活血化瘀的药物一个作用时间，这样才可以减轻或者避免发作。无论是血府逐瘀丸还是少腹逐瘀丸，里面都是以活血药为主，没有任何补气药。这就带来一个问题，如果吃必须有明显的血瘀表现，具体说就是舌头一定是暗的，如果还有瘀斑就更板上钉钉了，绝对不能滥用。化瘀药久服是要耗伤正气的，没有瘀的时候吃化瘀药，化瘀更无用武之地，会使人变得很虚。服用方法：少腹逐瘀丸是秘丸，改变淤血体质和治疗子宫内膜异位症、子宫肌瘤等急迫问题而服药的目的不同，服药的量也不同。想要改善血瘀体质的人可以间断地服用少腹逐瘀丸，一周吃3到5丸，坚持1-2个月，而且切记一定不要受凉，否则淤血会进一步加重。平时可以经常少量地喝点红酒或者黄酒，借助酒的温性使周身的血液运行起来。如果是要驱除存在于子宫的淤血，一般一天要吃3次，一次1到2丸。作用类似的中成药失效散，这个药是治疗女性痛经的常用药，它的组成比少腹逐瘀丸简单，就两味药，蒲黄和五灵芝，都是活血化瘀的。之所以叫失效，就是形容药物见效快，吃下去疼痛就减轻了，笑容就出来了。由淤血严重引起的痛经，行经不畅，有血块时，可以在月经来之前3-4天开始服用，等月经来的畅快了就停止。丹参滴丸，这个药主要用在心绞痛的时候，是中药里的急救药，里面包含丹参和三七。和少腹逐瘀丸不同的是，这个药主要是针对上焦的，也就是最适合治疗心肺问题，目前最常用在心绞痛或者疑似心绞痛的时候。有的人总觉得胸闷，不可能随时做心电图， 自己又总是怀疑是不是心脏的供血问题。这个时候可以吃丹参滴丸试验一下，如果吃下去就觉得霍亮了，不那么憋闷了，就有可能是心肌供血问题，等于通过治疗明确了诊断。虽然未必到了心绞痛乃至心肌梗死的程度，但至少说明供血不像正常时那么充足才引起胸闷的。这个时候即便是心电图没发现问题，也可以常吃丹参滴丸，因为其中有三七。三七是一种活血而不破气的药物，三七的外皮是青色的，内里是黄色的。青可以入肝补肝血，黄可以入脾补脾气，所以这个药兼顾了攻和补的意义。过去犯人被发配到云南之后，关进监牢之前是要打一顿杀威棒的，有内线的人都会买通狱卒，行刑前喝一碗汤药，喝了之后挨打，痊愈得快，否则淤血会多日不去。那药就是三七，用的就是其活血而不破气的特点，化瘀的同时扶正。所以三七其实兼顾了丹参的活血和人参的补气作用。具体说就是不是单纯的扩张血管，还有增加血液供应和心肌力量的作用，比直接扩张冠状动脉的硝酸甘油更针对病人本身，具备更多的补养作用。作品：药房里买得到的传世名方，作者童童，演播此生说，由博吉新媒出品，感谢您的收听。